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下面第三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，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接力的争辩。犹大书犹大告诉弟兄姐妹，要他写，他尽心写信哈。一想到他们同得救恩，什么是同得救恩的时候呢？我们每个人得救的时候都不一样，有人是30年前得救，有人是3年前得救。那什么叫做同得救恩的时候呢？当然也不是只在永恒中预定被得救，因为那个不需要关心的。我们在什么事上同得救恩呢？我想犹大是讲到说，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在被上帝拯救，永远的脱离了那个罪恶和魔鬼的势力。但是当我们在那个时候非常喜悦主拯救我们，我们要在他面前站得住的话，就要在今天好好的为真道打仗。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件事，今天所做的每件事，明天昨天所做的每件事，神的仆人告诉我们，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说明的，我们每件事情都要在神面前交代的。不要以为我们说人的闲话无所谓的，我们说人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。罗马书14章12节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，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，我们怎么用我们的金钱，我们怎么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怎么跟人相处，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说明。如果我们是得救的，当然是被称赞，如果我们没有得救，那就惨了。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信靠上帝。犹大想到我们同得救恩那个时候，要如果没有人没有谨慎，到时候被斥责，他就现在写信，你们要谨慎，在同得救恩的时候你们能站立得住。我们所有做的谨慎的工作，包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做的是把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接力的争辩。我们要把上帝交给我们的这个真理啊，他一次交给我们的真道，这一次就是表示以后不再有这个，以后不再有圣经的启示，圣经写到启示录就结束了，以后再没有了，在其他的就是虚伪的。而上帝把圣经也是一次交给我们，完全的交给我们，交给每一代的基督徒，每一代基督徒都有责任维护圣经里面讲到的真理，他交给我们，我们要为这些事争辩。我们通常不太喜欢跟人家争辩哈，但是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我们要为真道打仗，包括你在使徒行传看到使徒跟在会堂里，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常常不断的争辩，不断的要辨明福音的真理。包括保罗在推拉卢的学房的时候，保罗是天天跟人争辩2年之久。我们跟人争辩两年之久干什么？我们喜欢跟人家吵架？不是，要把那些好辩驳的人驳倒，需要把他们驳倒，让他们不要羞辱主的名。这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神在他的家里兴起更多像保罗这样的福音的勇士，能够为真道争辩。这个当然我们自己需要对圣经熟悉，每一个人也要争辩。我们不一定能够在神学上跟人家辩，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上见证我们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，而且是独一又真又活的。在座姐妹，也许你不能跟你不信主的丈夫吵架， 不能跟他辩，但是你可以用圣灵给你的爱来见证你是对的，你所信靠的上帝是真实的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事情。我们在家里在各个地方要做，在这里主要是在讲到犹大书，是讲到教会里的问题。第四节，有些人偷着进来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。偷进来的，教会里有偷进来，你说教会里又没有什么事情要人偷偷摸摸的进来，什么叫偷进来呢？我们教会门都是开着，欢迎人进来，他干嘛要偷进来呢？这个偷进来的意思就是居心不良。而你说居心不良干什么？居心不良来这里偷我们的风琴，偷我们的钢琴啊？也不是，他进来是要偷掉上帝的救恩，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。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讲到说，有一些假基督徒，他要偷什么东西呢？他要偷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其实就是把福音偷走。保罗就跟他们争辩，一刻也没有等候。保罗甚至在加拉太书一章九节说，这种人要被咒诅，传另外一个福音。我在神学院里面工作，我最痛恨的呢就是心态，就是把福音改变，那是偷进来。表面上他们也说他们在传福音，可是在传一个另外一个耶稣，不是传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不是传道成肉身的主，不是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，在传一些不三不四的，加了一些哲学道理的东西。这个是我们需要争辩的，在教会里面可能比较少，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，不要让这些假的使徒到我们当中。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也讲到说，从前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，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可是有很多人会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真得在这件事上小心，不要让那些偷进来的假师父把真理偷走了，也把我们的灵魂偷走了。这个耶稣预言过，犹大叔在这里也预言了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第八节也讲到这种假先知，就是偷进去的那些牧人，他们不是牧人，他们是贼。贼跟牧人有什么不一样？牧人来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贼来是干什么？是杀害，是偷窃，是毁坏。一个真正的牧人在教会里面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，是会叫人生命更丰富。相反的，如果是盗贼，他来就是叫我们生命被破坏。哎呀，我看在西方的世界里面，这种新派的神学、虚假的神学、异端，真的就把人的生命破坏掉了。你离开上帝或者信了异端，到最后生命就没有喜乐，就被偷走了，就被抢走了。这个是我们需要为真道打仗，不要叫这个上帝的羊群被偷走了，不要真道被偷走了。这些人是预定被受刑罚的哈。以彼得前书二章八节也讲到这种预定受刑的人，那他们所做的事呢，就是把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我们越知道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就越是生活圣洁善良，不放纵情欲， 所有的异端都在讲没关系，你尽量的放纵情欲。有的异端看起来好像很严肃，但到最后讲的还是终结的都是叫人不去信靠上帝。当你不去信靠上帝，没有上帝的恩典，没有上帝的福音，最后也没有上帝的律法，就变成无法无天。这些人他们表面上敬虔，其实他们不敬虔，他们不认识独一的主宰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认识神吗？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的生活会圣洁善良。沙漠记上第二章十二节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你记得以利两个儿子犯两种大罪，一个是行淫乱，另外一个就是偷窃这个献祭的东西。撒母耳记上讲到以利的儿子不认识神。各位，以利的儿子是祭司，他不认识什么？他不知道对上帝的敬畏，不认识神。耶利米书第四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叹息说，我的百姓愚顽，不认识我。那么你也记得以赛亚书第一章讲说，以色列人比牛比驴还差劲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我的百姓不认识主。不认识主就是不认识上帝的恩典，不认识上帝的公义圣洁。不认识上帝的恩典，就不会像依靠上帝，他就会依靠政治啊、金钱啊、医生啊这些东西。不认识上帝就不依靠上帝，不认识上帝就不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以为上帝是可以轻慢的。神不可以轻慢，不认识上帝既不会依靠他，又不会把荣耀归给他。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五节哈，讲到说我们不要放纵情欲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放纵情欲，那也是不认识神。不只是放纵性欲，包括我们骄傲自大、脾气暴躁，这也是不认识神。因为神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应该能胜过这些情欲。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应该避免这些情欲。不认识神的人就在放纵情欲。最后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讲到说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。哎呀，我讲到这里，我恐怕我真的要很惭愧。我认识圣经，我认识神的话，我会讲教义，可是我认不认识神呢？也就是我有没有爱心呢？我看到失散的灵魂，我会不会哭呢？我会不会为他们哭泣呢？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。我们求神给我们爱心，真是能够认识上帝，有上帝给我们的慈悲怜悯。好，愿神的儿女，我们是认识他的，不像这些不认识他的人，那么还自以为认识他，放纵情欲哈。不认识他是主宰我们的神，放纵情欲，以自己为主。好，如果我们走在这种异端，走在这种错误里面，会有怎么样的情形呢？下面他举了三个例子哈，举三个例子来讲到说，如果我们不顺服上帝，不信靠上帝，不守真道，放纵情欲的话。第五节，从前神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，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。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，我却仍要提醒你。犹大在提醒弟兄姐妹，第一个就是出埃及的是以色列人，神用了十个灾把他们救出来，神让红海分开把他们救出来，神让埃及的军队被淹死把以色列人被救出来，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，神给他们天上的玛拿，神给他们磐石出水，神救了这一群人。可是呢，神也把不信的灭绝， 你们知道不信的灭绝是谁吗？这里不是指埃及人呢，这里不是指埃及的军队，这里是指跟以色列人一起出来的以色列人，男人有60万，加上女人和小孩子大概有200万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有200万。神把多少人灭掉了呢？你可以说20岁以上的男人神只留下了2个人，其他都消灭，留下2个就是约书亚和加勒，其他通通被消灭。各位，这是好可怕的一句话，上帝拯救了那么多以色列人，他们通通被拯救出来，离开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吃了40年的玛拿，喝了灵磐石的水，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，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悦的。哥林多前书10章，他们是没有进入上帝安息的。希伯来书4章、3章都讲，他们有多少？他们有多少？20岁以上的男人只有2个，可以说几十万人都是上帝不喜悦的。虽然他们经历了每一个神迹，没有人比他们经历更多的神迹。他们是被救出来的，可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被消灭。小心啊，同样被拯救，同样过红海，同样吃玛拿，同样有云柱火柱，有人被拯救，有人没有被拯救。耶稣不讲过一句同样的话吗？2个女人推磨，取下一个撇下一个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2个男人在田里耕田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所以不是你做什么事，你不要说哎，我正在读经，2个人在读经也可以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不是你在做什么事，是在看你的心里是不是信靠上帝。2个人同样在推磨，有一个信主被取去了，有一个不信主被撇下了。我们可不会讲说2个人在教会听到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呢？我想也会哦。耶稣在审判的时候他说了，有人说我们奉你的名做这个做那个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你不信靠他。好，这是第一种人，我们要小心，不是你外边做些什么，你受浸了，你在教会里是牧师的头衔，你是长老，是执事，你是神学院教授，就是得救的，没有这个事，你是信他的就是得救的。这个以色列人都知道，保罗犹大还是要提醒他的听众。这第一种人哈。第二种，第6节，又有不守本位的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第一种被审判的人，或者说下场很悲惨的，可以是被拯救出了埃及，结果死在旷野。第二种被审判捆锁的人，是大有能力的天使，但是不守本位。各位，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把上帝给我们的本分做好，不要不守本位哦，不要在那里想要造反不顺服哦。可拉党就是这样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哈。这里我们看到，我觉得基本上犹大书第一个讲到的就是那种异端放纵情欲，另外一种呢，其实也还是放纵情欲，就是怎么样，拒绝顺服权柄，不守本位，这天使。第三种人，第7节，又如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，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，随从逆性的情欲，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借鉴。第三种讲的就是索多玛、俄摩拉和他们周围的人。这些人，索多玛、俄摩拉原来是非常富裕的地方，非常好的地方，但是神给他们一切的警告，一切的提醒，给他们一切物质上的祝福，他们却越来越悖逆，以至于 最后要被天使消灭掉。索多玛、俄摩拉还有周围城邑的人，他们的最大的罪行就是他们行同性恋啊，这个淫行是他们同性恋啊，那么这是一个逆性的情欲，他们要受永火的刑罚。今天同样我们在报章杂志上看到人觉得这根本不是罪，我们基督徒不要跟随这个世界走，这是罪，我们需要提醒人趁着有机会赶快的回头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